那个在香港30年前那一个老太太，现在我才知道她可能不是信佛教的。你不知道，六祖成佛了，你硬说他没有成佛。我说他是见性，明心见性，开悟了，他没有成佛呀。他说他成佛了，你不知道，那时候我才不到30岁，他看我年轻，他说我不知道。其实他不明白，他说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住了2-3个佛学院了，这个我知道，他可没有知道，他说我不知道，就是说没有办法。你想跟他讲他也不听的，他认为他懂得的比我们知道的还彻底，他不会听我们的话，那就随他了，成佛就成佛了，六祖就是他封的成佛了。所以呢，六祖是祖师，哎，他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那个是了不起的。成佛呀，明心见了性以后叫做见道了，悟道了。悟道等于把眼睛睁开了呀，好像天亮了，以前是黑暗世界，现在悟了道了，是出了太阳了。出了太阳是出了太阳了，变成个黑夜，变成白天而已呀。当然好过黑夜半夜三更的呢，你走路找不着路啊。可是现在太阳出来了，你姐这要上纽约，你还在旧金山，你没动啊，你要知道啊。不过你知道东南西北，找着大陆了了，不会迷惑，你还要走。所以大彻大悟啊，就是等于天光了，哎，不是黑夜了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你还得走啊，你脚还没动啊。可是在没有大彻大悟和大彻大悟以后的人修行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没有开悟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修行呢，你说有没有功德呢？有。那他开车大彻大悟了以后再修行，那个有没有功德呢？有。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举一个例啊，大彻大悟以后的人修行是睁着眼走路，没有大彻大悟以前的人是闭着眼睛也在走路，就这走法不同。再讲一个明白一点，大彻大悟以后走路不会走到坑里头去，不会走到壕沟里头去，走的是平坦大路。没有大彻大悟以前的人走路呢，是深一步浅一步，左一步右一步，好像下大雪刮大风，你开车马路到处都是马路，你走吧，有时候会走在雪堆里头跌下去，连车带人一起没有了，就是有危险。所以在没有大彻大悟以前的人，没有明白佛法的人呢，一定要有善知识，要正确的善知识，要不就是你真得明白佛法，你要似是而非的好像明白这个佛法呀。佛说过了，你要有正知见，你在研究佛法你就会得到佛法。如果没有正知见呢，你就是研究佛法，你的领解力也会领错了，你会把它解得歪了，会解歪了吧。那个以前呢，现在是讲一个笑话过去了啊。我们在香港那时候呢，天天听每个礼拜听谭学老法师讲经啊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位老居士啊，他也很诚心，但是他思想呢是有点左，大家懂了吧？哎，好像说我们是有右有左那个时候，但是他跟我们很有缘呢。我们就谈佛法，有一天讲笑话啊，现在讲讲也不要紧了。我们说老居士，那时候那个新闻呐、报纸啊、电台上一天就说，什么是真正的唯物论主义，什么是修正的主义，我们就是不懂呢。但报纸天天登，天天登。这是听经以前跟他讲闲话呢， 哎呀，他说你们法师啊，你们就好好看经吧，这个你们哪儿懂啊？可是现在我打一个比喻，你当下就懂。是怎么打呢？哎呀，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两个法师讲的不一样，你们就懂了吧？不要问了，各讲各的理就是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我们就也不能再问了。现在我拿那个例子举的，现在你这个思想有问题，你研究佛法就有问题。我告诉各位，你别以为啊、哦，我有学问，我看经，我不需要听你研究。那你研究出你讲的道理未必是正统的佛法，你讲的天花乱坠，还是有问题呀。现在终点到了，那我再讲点闲话。我第一次到台湾呢，这个一心缘他们是专门出这个录音带的，我们这个录音带都是那儿出的。现在一心缘的老板跟我讲啊，他说哪些个人讲的录音带我们现在不流通，哪些个人讲的录音带我们不流通，以前是最风行的。那我说以前最风行，现在怎么不流通？他说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了，我们现在是要弘扬佛法，要弘扬佛法。他是这个老板是好诚心的信佛的，见了我们都五体投地顶礼。这一次到那儿也是专门去看我顶礼的，他就是说他诚心呢、啊、他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佛法，要弘扬正统的佛法，我们不是为了做生意，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个没有饭吃，我们的生意很多了，现在我们要为了佛法，不敢再不小心了。那么哪些人呢，他也告诉我，那我现在不能讲。所以呀，大家，我希望研究中国佛教正统的佛法还是永远站得住的，你不要管它怎么样。这个性德修德，天台宗在中国佛教有八大宗，大乘有八宗，你随便研究哪一宗，它都有根据，有祖师，那个祖师大家公认的，这个不是说自己说着算的，都是过后全国佛教徒推出来证明，不然的话不是自己说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佛的这个法门呢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一千多年以前，不算释迦牟尼佛，两千多年以前说的那个经，从中国有这个净土宗是东晋时代，现在有一千五六百年，一直到现在大家公认的念佛法门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法门是稳当的。你念的什么样，什么成就，那是个人的事情，法门决定是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稳当的，走一个稳当的路更再说。我们自己没有睁开眼睛，可是我们跟着那个睁开眼睛的人屁股后头走啊，我没有读着我乱走啊，我跟着那些个祖师的法门走，哎，他睁开眼睛了，我跟他屁股后头走，也走到哪儿都不会错，哎，这样。好像那个盲眼的人呢，前边有一个睁着眼睛拿个棍子，你就拉着他这个棍子走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你不要放下他的棍子，他走在哪儿都是对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说，我们没有开悟啊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相信佛的话，要相信祖师的经过经历，他们是经验的，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。下边说，诸佛无量劫来顺性而修，念念流入菩提觉海。诸佛无量劫以来呀，都是顺着那个性德而修的，所以他念念那个心呢、啊、都是智慧心，都流到那个菩提觉海里头去，福慧圆满，永受法乐。这是说诸佛。众生呢，众生无始劫来是逆性而造，念念流转生死迷途。 我们众生从无始劫来呢，逆着性，逆着那个本性了。本性是黄金，但是我们把它扔到那个大粪堆里头去。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头讲过了，哎，我们把那个莫尼宝珠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莫尼宝珠，哎，我们把它扔到那个大粪窖子里头去，又臭又脏。虽然是又臭又脏啊，它永远是不坏的。你哪一天你知道它是莫尼宝珠是宝贝了，你从那个大粪堆里头把那莫尼宝珠找出来，拿干净水好好的洗一洗，把它选起来啊，它还是光亮的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佛性啊，堕了地狱也不会说把佛性没有了，从地狱里头出来呢还能成佛，这一点是佛教里头的专有的道理，旁处没有。所以佛教讲平等，我们现在说逆性而修，并不是没有性，有性，但是违背了本性了，逆性而造了，造就是造业了，造六道众生的业。所以念念流转生死，在这生死里头流转呢，迷途走的都是迷惑路，造诸恶业，受诸苦恼，造种种的业，受种种的苦。是故诸佛怜念众生，悲心救苦，愿力相同。诸佛悯念众生，现在就是说，为什么念十方佛和念阿弥陀佛有什么不同呢？佛佛的愿力都是相同的。三昧经云，有一部经叫做三昧经啊，大藏经里有，说诸佛心者大慈悲事，诸佛的心都是慈悲的。慈悲干什么呢？慈悲所缘，他所缘的对象是缘苦众生，是对苦众生而慈悲的，受苦的众生，所以诸佛就慈悲。若见众生受苦恼时，如见鹿心，欲拔其苦。诸佛看着我们众生受苦啊，就像他那个自己那个一个射那个箭呢、啊，入到他的心里头那么痛啊！你相信不相信呢？你要不相信，谁要当过母亲就知道了。他最疼的儿女，旁人要打他一下子，就打到他母亲的心就痛了吧？如果你打他的小孩，他最疼的儿女，你动他的小孩，他那母亲心都痛啊。其实哪挨着心了，那个精神是无形的，它就是痛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欲拔其苦，诸佛要把这个苦的剑呢、啊、要拔出来，拔众生的苦，这诸佛的慈悲啊，这就是讲。下边这就讲阿弥陀佛了啊，今天不讲了，哎，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更没有问题了。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西方三圣，西方三圣就是中间是阿弥陀佛，靠佛的左边就是观世音菩萨，靠佛的右边就是大势至菩萨，这叫西方三圣，一佛二菩萨。观世音菩萨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大势至菩萨有些人不知道，但是在佛经里边说，大势至菩萨的功德呀跟观世音菩萨一个样的。现在这一部经叫做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就是说大势至菩萨当初 怎么样修行念佛法门，他怎么修行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成功的。我们现在啊跟他学习啊，跟大师智菩萨学习这个念佛的方法。这个最初是释迦牟尼佛讲楞严经，在楞严会上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楞严咒啊，啊，楞严咒也是在楞严经里头的。在那个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问那些个大弟子啊，说你们都当初怎么样修行成功的，向我报告报告呢？那些菩萨罗汉都有，就向佛报告自己修行的经过。后来临到大势至菩萨了，大势至菩萨说完喽，就是观世音菩萨说，哎，那现在呢，是我们现在研究这一个经啊，是大势至菩萨说。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能说这个楞严法会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楞严法会的时候，正讲这个法的时候呢，大势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那儿的大菩萨呀，是跟观世音菩萨两位大菩萨是帮助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要念佛往生西方，到极乐世界的临命中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我们，有的时候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来接我们，哎，所以我们要跟大势至菩萨先认识一下，不然他来接我们还认不得他，你怎么去啊？这闹着玩了，到时候好像接飞机的时候，到飞机拿个牌子说我是某某人，还认不得人，那就生了。要先了解一下。那大势至菩萨到楞严会上，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。他来不但他一个人呢，一位菩萨呀，他还带着52位菩萨来，从极乐世界带到这个娑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念阿弥陀经，那上头释迦牟尼佛说，六方诸佛都赞叹极乐世界。但是阿弥陀佛呢，也派大势至菩萨带着52位菩萨来听释迦牟尼佛说法。这个诸佛菩萨是互相啊度化众生，哎，这个就是说里边没有嫉妒障碍的问题，大家都是互相帮助，为了佛法，为了度众生。那大势至菩萨一开头就说，带着那些菩萨来了，他报告他的情形啊。他说，我在过去恒河沙劫以前呢，就遇着佛了。遇着佛叫什么佛呢？叫无量光佛。那个时候有12尊佛，哎，一尊佛出世，然后再一尊佛相继续，一尊佛一尊佛的，有12尊佛出世来到这个世间。但是最后有一尊佛呢，叫做超日月光佛了。这个大势至菩萨在超日月光佛那时候呢，他亲近超日月光佛。那超日月光佛就教他念佛的法门啊，怎么样修行这个念佛三昧呢？在这个讲的时候呢，大势至菩萨就讲个比喻，说是啊，比如有这个人呢，有两个人，这个人呢光想那个人，那个人不想这个人，哎，就是两个人，一个人想，那个人不想，你想你的，我搞我的，我这样就永远见不了面。他说呢，另外有人呢，两个人呢，就是互相的想，你也想住我，我也想住你，这样才能够大家会面，好像探亲似的。 你光贪亲这个亲，光贪那个亲，那个亲不贪这个亲，贪两次就算了，有来无往了嘛。所以要互相贪亲，这样就容易见面。那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时时念我们了，哎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那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念佛，阿弥陀佛挂住我们，我们要挂住阿弥陀佛呢就好办。阿弥陀佛光想住我们，我们不想住佛就见不了面，这意思是这样比喻。那这样比喻呢，就说不但是阿弥陀佛呀，十方诸佛都是一样啊，都是怜悯挂念我们众生啊，就像母亲啊想儿子一样。可是母亲要光想儿子，儿子不想母亲，你想他想想了半天也没用啊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在给人家当儿女的时候呢，那个母亲呢怎么样疼我呀，我还不知足啊，还要这个要那个，要的最后母亲还要忍耐。敢自己当了母亲，你才知道那个当母亲的辛苦啊，你的儿女又吵你，哎，你就知道你难过难做。做母亲当儿女的时候不知道，非得当了母亲他才知道儿女的这个，哎，当母亲的跟儿女这种母爱。儿女啊小的时候不知道，一容知道了已经过了，所以教训儿女不容易。他说假如母亲要也念这个儿女，儿女也念母亲的话，那就是容易到一起了。讲了这些个道理了，说了半天是说的什么呢，就是说我们众生啊，现在这一段就是说摄热我们众生要是忆佛念佛的话啊，现前也好当来也好，一定会见到佛，去佛不远。这是说不假方便，不用种种的方便就自得心开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，此则名曰香光庄严。这一段是大字，是经文。经文各位看看，好像是很好懂啊，下边就是这个叫做集解了。集解就是各方面解释的这个重点，把它集在一起跟大家研究一下。这个我连念带讲啊，上文譬语，此文合法，由于解法，由法达意，此中文分三段。一，若众生心志去佛不远，是以法和前于。二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是名念佛见佛。三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，这个治这个香光庄严，是立染香妙语。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大字就有三段的道理，分三段。第一段呢啊，比如说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去佛不远。这是法呀，这是说的，哎，佛法。佛法是以这个法呀和前边的譬语，哎，前边不是说有两个人吗？哎，要互相忆才能成啊。那第二段呢，说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这两句话呢，是说明念佛就能见佛的。第三段呢，如染香人知道那个香光庄严呢，这是又建立一个染香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很微妙的，哎，这是说在这个天台宗啊，我们各位以前讲过这个天台宗纲要啊，天台宗纲要是近代这个净权大师啊解释的。净权大师在解释这个圆通章也有注解呀，他说这个染香的譬语呀是好微妙啊。净权大师是天台宗专家啊，那个天台宗熟得很， 他都很佩服这个大势至菩萨讲这个微妙的比喻。下边我们这个研究佛法呢，比如说我不讲，现在人都读很多书，一看就懂。刚才说的看懂了是解释明白这个法了，但是懂了以后要深入那个法义，深入了法义还要体会到自己身上的，那个是越慢越好。我们这个明白，第一要明白法，当然越快越好啊。你要体会佛法呢，是越慢越好。我举一个例，明白佛法好像是说，这个地呀干旱了，天上你赶快下雨吧，这天上哗啦哗啦，赶快就下雨。当下，这地上呢就不干了，这是很快，越快越好。可极了，可是你要吸收佛法呢要慢。如果天上怎么样慢呢？快和慢的问题呀。如果天上哗啦哗啦，地是干了，下的雨是很来得快，都流走了，一寸厚不到是水，下边呢都干的，太快了，水存不住。这就是说太快了你体会不到，你要深思，你明白法了以后，你没有思，闻思修啊，要没有深思呢，就好像什么，天上下的那水太快了，都流走了。深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地是很干很旱，但是天上还不着急下雨，你多干呢，天上下雨还慢慢下，哎，慢慢下不遭水灾，不会冲东西把东西冲坏，可是点点入地都渗到里头，第一不闹水灾，第二水都下到里头去把地润透，这才能种东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学佛法，把这个佛法渗到心里头去，滋润我们的心田呢，要慢，要时间。你比如说我们念佛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还念个什么劲儿啊，老念谁还不知道。但是你老耐烦的念呢，和不耐烦的念就两个味道，就是要磨练你。这个在断见思而惑里头啊，叫做光断见惑不成，还要断思惑呀。思惑就是说要磨练你的性情啊，你平常知道忍辱，谁都知道，到忍时候忍不了了，那就是说有见惑，见明白了，知见上的知道是对，但是到断思惑的时候，真正来了，断不了。哎，所以要断思惑的时候，就是要磨练我们的面对现实的境界。那我们研究佛法，在这儿体会它呢，吃了饭没事。做那思维闻思修，哎，从这个体会，然后能够相应，才能生定，不然你定根本谈不到的。所以要把这心放下来，平心静气研究浅的佛法里头有深的道理，深的佛法有浅的道理。哎，什么叫深，什么叫浅，很难讲。下边说，一热众生心，一佛念佛者是重在众生念佛。这一句说一佛念佛呢，主要的重点是叫我们要念众生去念佛。佛念众生不必再说了，佛念我们的众生啊，常常都念，我们不知道，哎，那就不用讲了。现在主要的是要我们要念佛，众生要念佛。怎么叫意，怎么叫念，讲这个意佛和念佛。意是意持不忘，念是细念在怀。这个意我们说回忆呀，过去如何如何，意持 持在心里头，不念，不要忘记，这叫意。念呢是细念在怀，把这个念头啊细念在我的怀里头啊，全权复应的意思。意可，这是说单解的这个意和念，如果是互相有道理的话，意可由意而念，由念而意啊，意喽念，念喽意，这样叫做意念。下头举这个意念的道理啊，这个是慈云忏主云：凡设立缘物而内心不忘于佛，谓之意念。譬如世人切视细心，随经历语言去来堕卧，种种堕卧而不妨密意，前世宛然。念佛之心亦应如是，若或失念，烁烁摄还，久久成性，任运常意，或觉微起恶念，即便忆佛，忆佛力强，恶念自息。这一段文呢，是慈云忏主。慈云忏主是宋朝的一位，就是我讲过天台宗一位修行很了不起的。以前我讲过，说他打这个波州三昧90天不睡不坐，除了走就是站90天。那他打这个波州三昧的时候，初啊打这个波州三昧呢，不要2天呢腿都会肿，这两个腿呀脚都会肿，因为你不睡不坐，老是站老是走，脚就会肿。在要想打波州三昧，提前就要有这个准备。就不有什么准备呢？第一个要不怕死，怕死是不成的，那是不是拼命？要去了生死，就不能怕死。那他几天了以后呢？他这个腿也肿了。他看着这个满地，他那一个修行的一个房子里边，一个修行的一个房子啊，一个地方啊，他看着满地都是死尸，都是死人，横着卧着都在那儿。那他脚踏上去呢，也真有高低，踏的还踩的东西是死尸，也不是假的。不像说我们看着影子是死尸，踩下去是平的，那是没有了。他这不是，踩上去也是真有。那他在这打波罗三昧，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能迷惑，要有智慧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不能见境生情，随着境界跑的时候呢，就到那时候就危险。所以说走火入魔招魔自己不知道，就是智慧没有。智慧是什么呢？遇着什么的痛苦，什么样腿肿了脚烂了都好，地下有死尸，你要知道是假的，没有，要不要认为是真的？你说没有怎么踩着它呢？踩着它也是没有，要坚决这一念心。如果你一认为有，你的智慧就没有，那就入魔了，那就真有。所以怎么样有都是说没有，因为我当初在这修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那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就照踩不管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死尸不见了，这种境界呢就过去了。这个凡是修行啊，不管是慈云大师也好，我们每一位也好，你要想修行一定经过苦难，经过内里边的烦恼，外边的境界，真的假的都有，你要克服，克服不过去，那你就会退心，算了，不能再修，害怕。要是克服这么一个关过去，你就会见到一个世外桃源，另外一个境界， 是人间没有的。所以在那时候要克服困难。这个慈云大师把这一个此时的境界过去了，他得到好大的清安，好大的法乐呀，这是过了一关。从我们凡夫修行，要不要说到成佛了，到了登地的菩萨以前呢，这一大段是最难的，因为都是叫做逆水行舟，走的逆境往上，好像上山似的，步步登高都是费力的。到了八地菩萨以后，那就顺流而至了，好像那个船呢顺着风一直到成佛了，哎，自自然然，哎，就会成佛。所以我们修行它有个阶段的，现在修行要想享福快乐修行呢，第一个观念不要有，享福快乐修行过不去这些关，遇着这些关也回来。所以我们要修的时候啊，要刻苦，不怕，只要你修的正当，走的是正路，不怕苦。如果你走的路不对呢，那你不怕苦可就更糟糕，走得更错，所以非常重要。那慈云大师打了这个波州三昧以后呢，他把这关过去，他见着种种的这个瑞相，这种就是消业障，真正消了重的业障那种现象。那些个死尸啊，也许是过去的冤亲债主啊，这一下子我真正拼命修行，他们都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照常念佛，心不退。这时候这冤亲债主啊就被你给超生了，这样真超生了，走了嘛，他不是你的冤亲债主。所以我们各位要知道，我们要有，谁都有冤亲债主，过去要自己好好念佛就能给他超度，旁的办法，你没有真的修，你超度他是不容易。那超度不了他呢，他还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把他超度了以后，他就不是你的冤亲债主了，他是你的恩人，你是他的恩人，大家互相有缘了，就这是佛法的力量。佛教讲这个因果了，这都是因果，以前他是我的冤亲债主，也是因果，现在我修行把他超度了，又是因果，这两重因果，以前是冤家，现在是有缘的人，是我的恩人，这都是两层的因果。所以因果可以转变的，可以改的，如果不能改，我们怎么成佛呢？所以我们在这个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从苦要离苦，它是可以转变的，但是要努力修啊，可是不简单了。所以慈云禅主从那儿修行出来以后，头上长个肉髻，好像佛顶上有一个无间顶像啊，他现生就生出来一个肉髻在他头顶上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智慧包，头顶上有这个了，他的智慧呀，夜宵智朗的现象，夜宵那些死尸没有了，智朗头上有个智慧包出来，所以他在讲佛法呢，是他从自己体会出来的，不是文字上头的。哎，这个重点过了，我要把这段讲完了。那现在就说，叫做在世上，凡立这个舍利缘物，就是经历在这个事物上，啊，在这事物上。而内心不忘念佛，为之一念。比如说我们大家做事上班最重要，我们挂住佛，这叫事立缘，做事不要忘了佛。他说打一个比喻啊，打一个比喻给我们明白呀，怎么叫立在这个事缘上，然后不要忘了念佛。譬如什么呢？ 啊，譬如世人切事细心，切事就是有一种很重要的事情啊，随经历语言去来作物，种种作物而不妨密意，就是密意就是心里头想着前世宛然，那一件重要的事情啊，在我的心里头，我走路也好，我睡觉也好，我做事也好，就是忘不了这件事。我以前举个例子，现在再举一下给大家明白。比如说你有这个钻石戒指啊，值几千块钱美金的这些个贵重的首饰，突然间不见了，你不知道放在哪儿了，不见了，那你今天吃饭也吃不下去，那么你睡觉也睡不好，还不能跟人家随便讲啊，你跟人家讲不好意思，好像谁偷你的东西了，也不能讲，就是在心里头挂住它，你挂住这个钻石戒指，这样挂，用那种心挂念阿弥陀佛，就叫一念了，就这么一念，一念佛，你能不能那样呢？能不能像你挂着你那个最值钱的钻石戒指呢？那就叫，哎，做什么事物都忘不了它。那我们做什么事物都忘不了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念佛之心亦应如是，也是这样。热火失念，烁烁摄还。如果我失了念头，我突然间忘了阿弥陀佛了，我再把它想起来，这个烁烁念烁烁，烁烁就是频频的意思啊，再把它摄回来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念佛呀，不念佛还好啊，一念佛啊，妄想多得很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你妄想多，你把它摄回来，再妄想多，再把它摄回来，再妄想多，再把它摄回来，他老有妄想，你就老把它摄回来，叫做烁烁摄还，把它摄回来、哎、你不怕他有妄想，他有妄想，他老有妄想，你老用那个方法，久久成性，久而久之啊，就成了习惯性了。或觉微起恶念，或者我心里感觉着起了个恶念，什么恶念呢？这个恶念，第一就是自己呀，突然间烦了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第二呢，外头的人没有惹了我，我看着他就生气，或者他说一句话就不爱听，他做一件事我也不同意，这都是业障烦恼。要起了这个念头呢，即便一佛，赶快就想着佛。一佛的力强呢，这个力量要强了，恶念就自息了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过重点了。此中有是意念，有理意念，若是意念闻佛说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在说法，深信不疑，确定志愿，心常意念佛名，口中常称佛号，如子一母，专心意念不忘，据此念佛因缘功夫，由上未达，心即是佛之理，名是意念。若理意念深信西方弥陀是我心具之佛，亦我心造之佛，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佛，还念自心所具所造之佛，此则通达心佛不二，能所不二，性修不二，实本不二。起信论云，随念亦无能念可念，便是念佛不二法门也。大家都找到了啊！现在讲的这个是忆佛念佛的问题。昨天讲这个忆佛怎么叫忆，怎么叫念啊？怎么叫在这个事物闲忙的时候，这个很忙的时候，怎么样摄心？刚才读这一段呢， 是讲的，这个不是讲忆佛念佛吗？讲这个意念两个字啊，有事意念，有理意念。事意念就是在事上意或者是念，理念就是在理上或者是意或者是念。所以说此中有事意念，有理意念。下头就讲分开，先讲事意念啊，再讲理意念。热事意念怎么叫事意念呢？就是在事上，实际上啊，闻佛说有极乐世界，听到佛，这佛是释迦牟尼佛，说有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呢，阿弥陀佛现在说法。阿弥陀佛啊，跟我们释迦牟尼佛相比，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是80岁，比阿弥陀佛后成佛，但是比阿弥陀佛先入涅槃。